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12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小山和倪楠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小山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欧盟与巴尔干六国今天在意大利举行小型峰会，就该地区国家积极加入欧盟前景举行讨论。与前四次相同议题峰会不同，巴尔干国家敦促欧盟拿出允许入盟的时间表和入盟步骤。欧盟陷入多重困境，巴尔干国家担心欧盟的困难反而会连累他们加入欧盟的计划。法国前财长萨潘今天对总理菲利普昨天宣布的法国2018年110亿欧元减税、缩小赤字等计划表示怀疑，尤其质疑国防和发展领域减少支出会酿成大错，但是总理反驳说自己不会盲目搞数字崇拜。美国总统大选受俄罗斯干预调查进一步扩大，特朗普的大儿子也被披露卷入其中。纽约时报爆料，小特朗普与俄罗斯女律师会面的有关电邮，小特朗普被怀疑接受俄罗斯有关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特朗普以及他的竞选团队至今都极力地表明与俄罗斯没有干系。中国由官方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网站专门开辟每天报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肝癌病情信息栏，简短报告病情进展。与外界报道刘晓波病情今天稍有好转不同，该医院报告刘晓波病情仍然恶化。法新社指出，无法证实医院报告情况，但不排除医院的报告有阻止让刘晓波出国治疗的意图。
下面我们继续请小山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中国官方报告刘晓波病情再恶化，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但家人拒绝呼吸插管。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网站今天第二次发布刘晓波每天病情通报，报告刘晓波今天下午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医院指已经发出了病危通知书，并建议呼吸插管。中国人权活动家胡佳得知刘晓波病情加重以后悲伤难过，泣不成声，但鼓励刘晓波一定要坚持住。胡佳敦促说，刘晓波只要还有一口气，期待刘晓波被允许出国治疗的救援护理飞机，就一刻也不放弃。
那个呼吸机如果上了的话，那么刘晓波就离不开这张床了。他因为那个没法停下来，他还不像是那种血滤，就是代替肾脏做的那种血滤机，它可以在中途停下来。我也许刘晓波的家属还希望能有一线光明吧，还希望能够有转机，我们也是这么希望的。只要他一口气还在，就准备着那些飞机，就随时准备带他离开。小波，你坚持住。
根据医院的报告说，患者病情进行性加重，存在肾功能衰竭、亚性肝功能衰竭、呼吸功能衰竭、自发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不全肠梗阻、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医院的报告还说，患者病情垂危，医院正在全力抢救，家属已知情并且签字。欧盟与巴尔干六国今天在意大利举行小型峰会，就该地区国家积极加入欧盟前景举行讨论。与前四次相同的议题不同，巴尔干国家敦促欧盟拿出允许入盟的时间表和入盟的步骤。欧盟陷入多重的困境，巴尔干国家担心欧盟的困难反而会连累他们入盟的计划。据本台报道说，巴尔干、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科索沃、马其顿以及阿尔巴尼亚六国总统今天齐聚 意大利东北部与斯洛文尼亚接壤的边境小城德里亚斯特举行峰会。欧盟委员会官员、欧盟外交最高代表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也参加会议。今天的会议聚焦上述六国加入欧盟问题。因欧盟面临不同的困难，巴尔干数国启动加入欧盟程序多年，但在近期陷入停顿，巴尔干国家普遍对加入欧盟进程受到阻碍感到悲观，更担心成为间接的受害者。巴尔干国家除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已经加入欧盟，另外六个国家程度不同，开启了加入欧盟的进程，四个国家已经启动了入盟的谈判，另有两个国家表达加入欧盟的意愿。一个共同点是，上述国家为了加入欧盟早就启动了各项对照入盟条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力图从机制、制度、政治以及人权标准各方面向欧盟靠拢。然而他们的努力却可能受到欧盟显示放慢入盟进程的泼冷水，也因为此巴尔干国家希望在今天的峰会里得到欧盟明确而实际的许诺，获得时间与路线图进程保证。根据会议的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会前首先碰头，除了协调巴尔干国家入盟立场，也对欧盟以及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据评论，巴尔干国家尤其南斯拉夫遗留下的各种问题仍然亟待解决，除了少数民族问题，反腐也被提到议事日程。欧盟目前共有27个成员国，在英国脱欧以后，欧盟需要获得新的动力。不过扩大欧盟并没有被纳入推动欧盟革新的主要考虑之中，相反呼吁谨慎反而胜消成伤。除了巴尔干，前苏联势力范围的前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申请也纳入进程，但进展缓慢。巴尔干国家担心欧盟更多以地区安全为主要考虑，而忽略了各国为入盟所做的各种努力。美国总统大选受俄罗斯干预调查进一步扩大，特朗普的大儿子也被披露卷入其中。纽约时报爆料，小特朗普与俄罗斯女律师会面的有关电邮，小特朗普被怀疑接受了俄罗斯有关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特朗普以及竞选团队极力表明与俄罗斯没有干系。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当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正反复表白自己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无关，纽约时报称他曾告知特朗普总统的长子小特朗普，该报将刊登有关小特朗普与俄罗斯女律师会面的有关电邮。小特朗普11日则赶在纽约时报爆料之前在推特上公开了这些电邮。电邮内容显示，去年六月安排小特朗普与俄国女律师维塞尔尼茨卡娅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会面的八卦记者戈德斯通在电邮中说，女律师是俄国政府的人，手上有希拉里的黑材料，这些黑材料来自俄国检察官的文件，并且表明俄国政府支持特朗普，说可以将黑材料交给特朗普的秘书。小特朗普回复说自己喜欢这件事，他将电邮转发给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竞选经理马纳福特，三人于是与俄国女律师见面。对于小特朗普公布的电邮，俄国女律师回应道，小特朗普太渴望得到希拉里的黑材料，以致误以为他有料，其实他并无料。女律师还否认他代表俄国政府。研究美国选举法律的汉森11日指出，美国法律明文规定，竞选人征求或者接受来自外国政府的资助与捐款都是违法行为，而从小特朗普公布的电邮内容来看，很难让人去否认说这不是涉及违法的严重案件。特朗普11日对自己的儿子深陷通俄门也作出反应，他透过白宫发言人赞扬儿子的透明度，说小特朗普有高素质。
我儿子是个品格很高的人，我为他的透明度鼓掌。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发言人对外宣读的简短的声明，短到这个程度，人们在问为什么他不用推特发。自从美国的通俄门调查以来，白宫开始显得被动，反击无力，这不太像特朗普的作风。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进一步报道。
My son is a high-quality person, and I applaud his transparency.
我儿子是一个品格很高的人，我为他的透明鼓掌。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发言人向外宣读的简短的声明，短到这个程度，人们在问为什么他不用推特发。自从美国的通俄门调查以来，白宫开始显得被动了，反击无力，这不太像特朗普的作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华盛顿记者安马伊嘎巴马丘报道。调查让特朗普阵营相当尴尬。小唐纳德·特朗普公布的邮件很明确，没错，他同意去见俄罗斯人，为的是对方可能送上对克林顿不利的信息。没错，克里姆林宫是准备帮特朗普的团队赢得选举。没错，小唐纳德·特朗普很赞成这个想法。美国共和党人觉得不可思议，而民主党人则开始出击。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凯恩说，小特朗普了解到美国要干预大选的时候要立即报告，他与俄罗斯的共谋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叛国罪。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表态更令人惊奇，他发表了一份声明，把自己完全撇清。彭斯说，他忙着国务，没有时间读报纸，他对小唐纳德·特朗普的事完全不知情。
Mike Pence n'a pas le temps de lire les journaux. Anne-Marie Capomaccio, Washington, RFI。
法国前财长萨潘今天对总理菲利普昨天宣布的法国2018年110亿欧元减税、缩小赤字等计划表示怀疑，尤其质疑国防和发展领域减少支出会酿成大错，但总理反驳说自己不会盲目搞数字崇拜。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进一步介绍。
今天法国总理将在国会议员面前捍卫自己的财税计划，减税110亿欧元，以及将公共赤字减少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3% 以内。这是法国总理菲利普昨日通过财经类网站回声报对外界公布的2018年改革重点目标。税收减免方面将涉及全法国 80% 的家庭的住房税减免落实，财富税征收只涉及房地产而不涉及银行动产账户等，同时房地产财富税起征点和减征政策不变，即依然是以税收家庭为单位，对超过130万欧元的房地产征税，但对主要居所减征 30%。 此外，有关银行账户利息的一揽子性征税 30% 的政策也将从明年开始执行。另外，人寿保险将维持现有税收情况不变，明年所有类别税收减免降幅将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0.6 个百分点，即45亿欧元，旨在盘活法国经济。这一数字占到总统马克龙在5年任期内取下的有关减税诺言的一半左右。正因如此，总理菲利普表示，马克龙5年任期的前一年半就许下这么大的减税诺言，可见政府激活就业、吸引投资的决心。总理同时强调，与财税改革同时进行的将是劳动法改革和500亿欧元投资计划，以期给经济领域各角色扮演者以信心。法国2016年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4%， 为了达到欧盟要求的 3% 以内，同时进行税务减免改革，政府2018年将面临节省公共开支至少200亿欧元的局面。
针对中国大陆的外交打压，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在总统府前广场以军礼隆重欢迎访台的巴拉圭总统卡提斯。蔡英文并宣布即日起对中美洲10个友邦国家给予来台签证免带。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在总统府前广场以军礼隆重欢迎访台的巴拉圭总统卡提斯，两人并在总统府见证了两国签署经济合作协定和免除外国公文书重复验证协定。蔡英文并宣布基于平等互惠原则，即日起给予巴拉圭人民来台免签证待遇。蔡英文表示，卡提斯总统来访之前签署了持中华民国普通护照者免签证入境巴拉圭的行政命令， 因此他也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中华民国对持巴拉圭普通护照者也实施免签证待遇。他说，这是促进台巴经贸投资及交流往来重要的一大步。卡提斯致辞时虽然以西班牙语提到蒋介石，但现场的口译人员并没有译出蒋介石，而以建立中华民国的诸多伟人先进取代。稍后台湾的外交部也宣布，为了彰显中华民国对邦交国的重视，继与巴拉圭实施相互免签证待遇后，今天起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十个邦交国也同步给予免签待遇。其中有六个国家可以免签证在台湾停留30天，包括贝里斯、多米尼加、瓜地马拉、圣文森、圣克里斯多福和圣路西亚。另外有四个国家可以免签证在台湾停留90天，包括萨尔瓦多、海地、洪都拉斯跟尼加拉瓜。这十个国家之前都已经给予中华民国免签证待遇。近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外面的公开行程，反年金改革的陈情抗议团体如影随形，现在正逢友邦的元首到访，台湾的总统维安人员特别提高警觉，严阵以待，慎防发生维安事件。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有官方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网站专门开辟每天报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肝癌病情信息栏，简短报告病情进展。与外界报道刘晓波病情今天稍有好转不同，该医院今天报告刘晓波病情仍然恶化。发行社指出，无法证实医院报告的情况，但不排除医院的报告有阻止让刘晓波出国治疗的意图。世界基督教反死刑反酷刑组织和多家非政府组织以及人权团体计划举行新的集会，敦促中国当局允许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出国治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是要闻解说时间，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聚焦欧盟和西巴尔干峰会，地区矛盾和反欧洲势力抬头，六国追赶入门门槛，还是和欧盟渐行渐远。7月12日的下午，欧盟和西巴尔干六国峰会在意大利的北部城市特里亚斯特开启。本次的重点议题是建立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科索沃、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六个国家之间的统一市场，以及价值2亿欧元的交通和能源计划，力图以此吸引更多的投资注入该地区，带活经济。对该六国而言，进行地区合作是未来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于欧盟希望看到的一个六国联合市场的期望值，批评的声音指出，这似乎有重新打造南斯拉夫的嫌疑。另外还有人认为，如果真的形成六国统一的市场，那么欧盟有可能会临时变卦，不再提入盟事宜。对此，欧盟方面曾经对塞尔维亚的一家网络媒体表示，根据柏林进程，欧盟不会放弃扩大盟国范围的计划，因此希望看到有意入盟的国家进行改革。但是截至目前，西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当中，只有克罗地亚成功的加入了欧盟，其余国家似乎进入了遥遥无期的排队阶段，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对于欧洲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及该地区各国领导人推进改革的力量都有所阻碍。但是从立法改革方面来看，这些国家大多距离达到欧盟要求的水准还比较远，尤其是人权问题、腐败问题、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紧张等问题犹存，特别是承认科索沃独立与否的问题上，贝尔格莱德方面一直拒绝让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丛生、有着地区复杂性的西巴尔干地区，欧盟是否可能像曾经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塞浦路斯入盟时候那样，再次做出妥协和让步呢？ 事实上，扩展盟国的数量对欧盟来说一直十分有吸引力。面对挣扎在衰败漩涡当中不能脱身的工业，高企不下的失业率和外债，缺乏活力的投资水平以及繁冗复杂的行政管理，西班牙干国家也有加入欧盟的各自利益，但希望还是有的。从现在到2030年，西班牙干国家有希望将各自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6%，以期赶上欧盟成员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平均水平。但就在追赶欧盟水准的同时，这些地区国家的贫富差距正在滋养着一批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反欧洲的势力趁此抬头。无独有偶，俄罗斯在西巴尔干国家的影响力也正在与日俱增，这对于欧盟来说无疑构成了搅局元素当中的新的分子。已经有欧洲国家的首脑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势力俱增称为打破平衡此举，甚至认为俄罗斯一直还没有能够完全消化掉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带来的苦涩感，因此完全有理由在巴尔干地区采取更加激进的战略与西方国家势力对抗，特别是和北约的扩张事态对抗。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不止于此，远在地球另外一端的中国也对这些国家进行了关注。根据中国政府正在推进和落实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欧盟完全有理由相信西巴尔干地区的国家会分走一部分中国的投资战略和随之而来的利好合作。在基础设施的建设、重工业领域的投资等方面，中国政府有办法以此为筹码进军欧洲市场，同时借此机会获取国际社会在政治方面的支持为己所用。除了中国之外，土耳其和海湾国家也希望从西巴尔干半岛地区国家的政治博弈当中分取各自的一杯羹。在国际社会各种势力争夺西巴尔干地区利益的局面当中，欧盟有可能胜出吗？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外，巴尔干地区方面对于本次六国和欧盟峰会的看法大致有：建立地区统一市场受到政治因素的阻碍重重，民主化进程困难重重，似乎一切都让该地区国家距离欧盟渐行渐远了。本次与会的西巴尔干六国元首和德国、法国、奥地利以及意大利国家元首共12人将继2014年柏林、2015年维也纳和2016年巴黎之后，与意大利的特里亚斯特继续讨论漫长而艰巨的难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要闻解说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关注了欧盟和西巴尔干峰会、地区矛盾和反欧洲势力的抬头、六国追赶入盟门槛还是和欧盟渐行渐远的这一问题。本次节目由你南为您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听众朋友，以下是由本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2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报纸重点关注的国际国内大事有：巴黎争办奥运会的努力，法国政府既要刺激经济又要减轻民众税负的两难选择，伊拉克摩苏尔城内清剿伊斯兰国武装残余势力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长子卷入通俄门调查引发的风波，塞内加尔总统选举，中国709律师大抓捕行动2周年，关于朝鲜导弹技术不断进步的思考等等。费加罗报驻上海记者以中国镇压维权人士为题发表文章，指出两年来中国政府加强了对那些对政权不满的人士的打压，自明年2月起，中国政府将禁止中国电讯运营商提供虚拟专用网络，从而再次勒紧新闻自由流通紧箍咒。文章指出，这项决定将可能关闭从中国登陆诸如推特、脸书、纽约时报等被禁止网站的最后一扇天窗，它将会影响在华外国企业的活动，也会使中国公民社会失去躲避安全部门严密监视的工具。政府做出这项决定的理由是维护互联网主权，这是习近平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以来一系列政策的延续。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驻香港东亚事务负责人林伟向该报记者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政策明显收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击贪腐运动以清除党内异己，二是通过意识形态控制社会。习近平的政策对媒体、对学者、对维权律师毫不留情。 费加罗报的文章写道，此时2009年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在关押之中，在沈阳一家医院与病魔做最后的搏斗，而北京对国际社会要求允许刘晓波到国外就医的压力完全置之不理。自2015年7月9日的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之后，公民社会仍然努力抗拒着习近平政权机器的碾压。2015年7月，中国安全部门突击行动，在全国无故抓走300多名要求司法公正和司法透明的活动人士。人民日报的报道则称他们是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犯罪团伙。如今，这些人中尚有5人在押，40多人曾被关押数月，并在关押期间遭受酷刑。王全章律师目前还不知道被关押在何处。人权观察组织获得的消息显示，他曾遭遇电击酷刑，他的妻子为他获释奔走呼吁，却被赶出家门，他们的孩子也被剥夺了上幼儿园的权利。但尽管有无情的镇压，尽管民众因为资讯封锁而麻木不仁，但还是有人拒绝低头就范。网络作家吴干的父亲徐孝顺在2015年儿子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之后，就一直为儿子获释而努力。他告诉路透社记者，吴干被抓一个月之后，警方曾要求他写证词证明儿子有罪，他拒绝接受，于是他也被警方抓走。尽管709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完全被屏蔽，正在被人们淡忘，但这位66岁的父亲在被关押19个月后获释，继续为儿子奔走。另外，一些网友也利用文字游戏表达他们对维权人士的支持，比如用空椅子来代指刘晓波。国际特赦组织东亚事务负责人林伟表示，尽管一大批活动人士被抓捕，但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小型的抵抗活动。滑稽的是，当局将公民社会萌生的嫩芽连根拔除，但又同时在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的新一代人中播下种子。中国国家主席称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但却实现了自邓小平以后从未有过的权力高度集中，而他的权力在19大之后还会加强。709大抓捕事件两周年后，红色舵手成功地压制了这些法律界人士的运动，而他们的要求比起刘晓波等人发起的要求自由选举的08宪章要温和得多。他们要求的是维护司法公正，是维护被剥夺土地财产者的公民权利。林伟指出，通过这些活动来改变司法制度的希望已经破灭，但还有一定的空间去维护个人权利。这篇文章写道，习近平第一个5年任期即将结束，在被中国崛起吓住了的西方国家熟视无睹的漠然中，共产党成功收紧了对国家的控制，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看来对公民社会也不会手软。费加罗报也简短报道了独立作家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重却始终被中国当局拒绝转往国外治疗的消息。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楚良一为您带来的中经专栏，一起来聚焦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给日本带来什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月6日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等在布鲁塞尔举行定期首脑磋商，宣布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达成框架协议，力争在2019年较早阶段生效。日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协定以及这一协定的早期生效将给日本带来什么呢？首先，这一协定的签订巩固了日本与欧洲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形象。日本在这一过程中表现了坚持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贸易的精神与意志，与欧盟一起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象征的保护主义潮流，展示出引领自由贸易的姿态，受到欧盟等国家的高度评价。而对国内政治而言， 备受关注的东京都议会选举7月2日进行投计票，支持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势力获得超半数的席位，作为都议会最大党团的自民党大败，东京都议会选举也可能成为将来国政选举的缩影。安倍晋三政权的国政运营受到重创，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协议的达成以及接踵而来的协议的生效，能给日本经济和民众的生活带来实惠，这个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支持率极弱的安倍政权的向心力。日本原把日本经济恢复的希望放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上，这一协定会带来各国取消关税，日本产品出口将增加，同时低价外国商品得以进口，日本消费者在购买外国廉价商品时节省下来的资金又将用来购买其他商品，消费整体将随之扩大，去掉日本国内生产由于外国商品的挤压而造成的收益减少的 2.9 兆日元的负面效应，正面经济效果仍可达到 3.2 兆日元，同时财产保护的强化和外资限制的放宽推动外国企业积极进驻，设备投资和就业也随之扩大，从整体上看将为日本新增约80万个就业岗位， GDP 将被推高 13.6 兆日元。而在 TPP 无法生效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提出的到2020财年将名义 GDP 增至600兆日元的目标将难以达成。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退出了这一协定，使安倍政权的经济目标偏离了轨道，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带来的经济效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和欧洲将通过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构建一个约6亿人口的贸易圈，规模之大仅次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约8亿人，日欧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约21万亿美元，低于 TPP 的约28万亿美元，但是也可以说相差不多。从对个别品种的产品进行市场开放的情况比较来看，日本将对欧洲产奶酪设置一定的进口额度，额度内关税将在日欧经济伙伴协定生效第16年取消，欧盟将在日欧经济伙伴协定生效后第8年取消对日本汽车征收的 10% 的关税，相较于 TTP 中美国将用25年取消 2.5% 的关税，欧盟将更早实现零关税。从刻以 3% 至 4.5% 的汽车零件关税上来看，有超过 90% 的产品将随着协定的生效而马上撤销，而日本现在每年在欧盟生产的汽车要花掉300亿日元的关税，随着协定的生效，在现地正在增产汽车生产的丰田汽车、日产汽车和铃木等将大大减少成本，提高竞争力。2016年日本出口汽车达411万台，而出口欧盟的仅60万台，可以预见随着关税的取消， 日本汽车将在欧盟市场突飞猛进，这对于世界汽车生产第三大国日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虽然协议生效后，在奶酪、葡萄酒等欧盟强项产品中，日本酪农和葡萄酒制造业将会受到欧盟廉价产品的冲击，但是对于以生产高附加价值的工业产品为主的日本来说，当然是利远远大于弊。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巴尔干六国和法德意开峰会今日开启，商讨加快各国入盟进程。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也深陷通俄门。美国宣布萨德成功试验拦截了导弹。刘晓波病情稍有好转，美国要求连带释放至少七名维权律师。中国官方继续指刘晓波病情恶化，人权组织质疑病情的真实性。中国官媒揭露郭文贵也遭老千坑走2000万。王健林以走资新窃住买家融创控股贷款收购万达大陆物业。香港政府暗中调查学生对港独的意见和看法。台湾与巴拉圭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台湾宣布给予中美洲十国公民免签待遇。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以2.62亿澳元回购神华的一半采矿权。苹果公司计划按照中国的法律要求建立中国客户数据中心。中国以涉嫌诈骗指控逮捕了35名日本公民。各位听众，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的财政如今已经捉襟见肘，但是仍得节约45亿欧元的计划。根据巴黎人报的报道，法国公共行政及账户部长杰拉德·达尔马尼在接受专访时披露，政府如何找到补足2017年预算大漏洞的措施。在七月初，法国审计署在一次法国财政状况听证会中清楚明白指出，为了要能在2017年政府赤字保持在具象征性意义的门槛3%，必须想办法节约45亿欧元。达尔马尼在专访中介绍了政府将有哪些对应的节约措施，要达到目的，整体上还是要力求政府部门本身的努力，但不会裁减人员，也不会动刀在最低程度的社会款项。所有的政府部门得勒紧裤带，但是地方政府及社会保险局将不会被砍预算，同样的也不会增加人民的征税。巴黎人报提出的几个问题，达尔马尼部长也回答如下。在审计署这份45亿欧元财政短缺报告正式检验确实提交了吗？部长回答，是的，在上述解决的原则下，过去在经费上没有达标，政府机关应该做出个榜样。但是有两个原则，第一是提供法国人民服务的机关不删减预算，二不增税，这与前一政府做法不同。本次的政府不删减最低社会补贴，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个45亿巨大节约数字也是前所未有的。前朝的节约额平均为25亿欧元。这个第一次实施是在七月初开始，也就是在会计年度的一半，所以不会减少人员。这项节约计划各部门怎么进行节约呢？达尔马尼说，根据马克龙总统的意思，没有做整体大削减的节约动作。我们首先考虑各部门平日运作上有哪些可以节约的地方，整个的部会车辆使用的管理，例如说在找到谈判后最有利的招标局，例如总统府将减裁6000万欧元，财经部要节约2.68亿欧元。我们有一个数码计划，我要求最低价格进行这个计划。外交部要节约2.82亿欧元，其中有一半是在那些减少 发展扩充上的公共补助方面。在国防、内政、司法部门的节约案计划，达尔马尼说，我们要求国防部守住国会投票通过的预算金额，也就是缩减了 8.5 亿欧元的开支。国防预算不缩减，但是投票决定的金额应该确实遵守，还得在其他地方找到钱来维持法国对外行动经费。同样的，内政部的运作要在不裁减陷阱人员下节约 5.26 亿欧元，然后是司法部预计节约 1.6 亿欧元，主要是在他的不动产方面的计划进行节约。教育部方面要节约7500万欧元，但9月开学时将不会裁减教师的职位。政府只是要把钱花在刀口上，他说。举个例子说，今年冬天的紧急住房项目没有编入预算，没有经费，我们今年冬天只能关闭这些紧急住房中心。在文化部，我们将不触碰到创造及演艺项目区块，我们在文化的经营运作上找到节省5000万欧元的可能性。在交通部可以节约2.6亿欧元，我们将暂停并重新检视所有大计划的工程，预定拨发的研究经费我们决定悬档终止。至于政府提高就业率实施的补助性工作合同是否也受到预算缩减的影响，达尔马尼部长说，是的，前任政府在今年前五个月当中已经签署了19万个补助性合同，也就是用掉预算的2/3。在今年剩余的几个月当中，我们将签署11万个补助合同，这将由劳动部去执行分配。补助性合同是奥朗德政府时代的产物，为了辅导就业那些长期失业者而设立的就业特别补助制度。至于2018年，则必须做到3倍的预算节约。达尔马尼表示，政府已经提早预备结构性的改革，例如在住房、就业、职业培训等的政策，各部长从本周开始就已经毫无禁忌地着手研究在税收漏洞上的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节目《文化和艺术》，一起来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路德的改革。1517年，路德发表95条，希望改革教会。教皇派出特使去见腓特烈和路德。到了1519年的1月，他和路德会谈，达成了停火协议。路德不再辩论和发表文章。约翰·埃克是路德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一位很卓越的学者。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路德的观点。埃克显然是想与路德辩论的，只是由于前面所提到的停火协议才避开风头。开始的时候，埃克与卡尔施塔特就人的自由意志和恩典进行了辩论。后来路德还是加入了辩论，就更尖锐的罗马教廷的权威问题进行争辩。整个辩论持续了18天之久，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主会的乔治亚伯爵不得不宣布休会。关于罗马教会的权威问题，埃克认为这是耶稣受命彼得所见，从一开始就有比其他教会更高的从神而来的地位。路德认为罗马教会的地位是近400年来才由人建立的。这个争论涉及了一段圣经的理解问题。埃克警告路德，他是在走100年前被烧死的异端教徒杨胡斯的老路，会带来造反和流血。路德说，承认罗马教廷的权柄不是来自神，不等于就是要造他的反。埃克说，你看看历史吧。在准备这场辩论的过程中，其实路德关于罗马教廷的看法已经更加激进了，只是这个想法还不太成熟，在辩论中间还没有表达出来。在3月份，他写给友人的信里，他说，为了准备辩论，我在研究教皇的圣谕。我跟你悄悄说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他是敌基督还是基督的使徒。过后到了1520年2月的时候，路德在更多的研究了胡斯的学说以后说， 我们都是胡斯派，只是不知道而已。埃克向教皇做了汇报，将路德称为萨克森的胡斯。从此停火协议已经完全作废，路德的影响更大了。1520年6月15日，教宗发表诏书，下令焚烧路德的所有书籍，命令路德在60天内销毁他的41项言论，不然他将被革除教籍。教宗派出特使到各地颁布和执行诏书，焚烧路德书籍。10月10号，诏书正式送达路德。在这前后几个月内，路德也相继发表若干文章，澄清和强化了他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三篇，论述教会和教宗的权柄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提出万民皆祭司，因此信徒有权来改革教会，呼吁德意志的基督徒贵族推动教会的改革，并且提出一些实际的改革方案，比方说抑制教皇擅自管理委任征税，准许教士自由结婚，禁忌修道主义等等。万民皆祭司是很重要的观点，但比起下面一篇文章，它的尺度还是比较小的。这篇文章就是论述圣礼的教会被掠于巴比伦。文章认为，当时教会的七项圣礼，也就是说洗礼、圣餐、忏悔礼、坚信礼、婚礼、按例礼、临终抹油礼之中，只有洗礼和圣餐是神所设立的圣礼，具备象征神的应许和人的信心等三项要素，并且圣餐的酒和饼是每一个信徒可以领受，而不只是领饼，神职人员带领杯，这些是非常激进的革新，从实际的层面与天主教会完全决裂。文章中他提出圣餐是真实的饼和酒，其中有基督真实的血与肉，这些理论可以说是合制说，与天主教会的化制说和慈运里的纪念说以及加尔文的功效说都不同，后来成为新教各派联合的主要障碍。论述因信称义的论基督徒的自由，这可以说是路德最出名最优美的神学文章，他从自由与不自由的悖论的角度来平衡的论述因信称义与由爱行善两个论题。基督徒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任何的礼仪规条善行，所以是自由的。他说，基督徒借着住信成为富足，住在基督里面，就要借着爱行出种种的善行，宁愿服侍众人，因此又是不自由的。这篇文章是在路德收到教皇的诏书之后的回应，正面阐述他的信仰，全文丝毫不提到罗马教会或者教皇，不带一点火气，甚至平衡地谈到礼仪的某些有益的作用，但是这篇文章却是他反对罗马教会的神学基础，因为罗马教会的种种教条化的礼仪规条都是束缚了基督徒的自由。最后几经斡旋，路德与罗马教会的决裂已经无可挽回。12月10号，在诏书送达路德的第60天，路德与维滕贝格大学的许多教师学生在城门口公开地焚烧了教皇的诏书、教会法、经院神学的书籍，与罗马教会公开地对抗。1521年1月3号，教皇发布诏书，路德被革除了教籍。路德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保护者是萨克森的领主腓特烈亲王，他坚持需要对路德听证以后才能够判他是否有罪。罗马教会已经下了判决，他便求助于世俗政权。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皇帝查理五世经过许多努力，路德被传讯并得到了安全的保证。1521年4月17日，路德在沃莫斯议会中当着所有王公和帝国城市代表受审，他最后一次被要求反悔，在思考一天之后他拒绝反悔，除非有人能够通过圣经指出他的错误。但这不是一个辩论会，代表1500年教会传统的罗马教廷的宣判已经足够了。据说 他说了这样的话：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求神帮助我，阿门。又经过私下的多方努力，5月25号查理五世发布了判决，路德被确认为异端，六位选侯中有四位签了字，斐特烈和另外一位没有签。判决说，以上各条我们已经详细的研究过，因为路德对他的意见、谬误和异端邪说极其的顽固不化，看见和听见他的学者说已经疯狂被邪魔附身，按照我们给他的安全保证，我们已经派卫士护送他回去。从本年4月25号他离开沃莫斯开始，我们给他20天时间，禁止任何人无论有什么样的地位和特权购买、出售、保留、阅读、抄写或让人抄写、印刷、支持、辩护马丁路德的一切书籍、文章、见解，宣布路德的书籍全部被禁并且被焚烧。但是就是在这个沃莫斯议会之后，路德的名声却传遍了欧洲各地。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谈的是路德的宗教改革。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法国文化遗产，一起邀您走进法国的费尔登湖。
各位好，费尔特湖位于奥地利和匈牙利境内，由两国联合申请加入世界遗产并且取得了批准。费尔特湖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9年批准的生态保护区费尔特汉沙格国家公园的一部分，被国际上承认为欧洲最重要的水上栖息地之一。这里有许多本地特有的稀有的植物品种和200多种在这里筑巢的鸟类。为了保护它们，国家公园的一些区域必须取得许可以后，并且在专门的导游陪同下才可以参观。费尔特湖是最靠西的欧亚大陆草原湖，也是欧洲最大的盐碱湖。湖水的水位很浅，水深不断的变化，但很少达到一米。湖水曾经多次干涸，最近一次发生在1867年到1871年之间。费尔特湖的主要水源来自于地表水和雨水，另外还有两条小溪流入湖中。费尔特湖没有自然的排水口，只能通过汉沙格的主运河排水。在费尔特纽西埃德勒地区相对较小的区域，有着各种各样的气候，大陆性气候、亚地中海气候和阿尔卑斯山气候。多种气候使这里的动物、植物种类也非常的多样化。湖岸适宜耐盐碱，在大陆盐碱湖与海边特有的植被的生长。繁茂的芦苇丛和80多种盐碱沼泽地给鸟类提供了生活的天堂。8000年来，湖区成为各种文化的交合点。考古发掘发现了公元前6世纪的人工制品。凯尔特人和罗马人都曾经在这里居住，在这里发现了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时代的浴场的遗迹。罗马人在这里开采石灰石，采石场成为费尔特拉科什的戏剧和歌剧演出的特殊地点。除了自然风景，这个地区的民间建筑也值得一看。在费尔特湖附近可以找到许多中世纪的小镇，比方说巴尔夫、西德格塞格、费尔特伯茨、海基科等等。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庄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音乐家海顿在费尔特德金碧辉煌的埃斯特尔哈兹庄园作为宫廷乐师度过了十多年的时光。在纳吉曾克可以参观塞切尼家族以前的庄园，在这里可以参观被誉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塞切尼伊斯特万的生平著作展览。 从庄园有轻型铁路到达费尔特伯茨，从那里的古典式凉亭可以饱览费尔特湖举世无双的美景。除了农耕和动物饲养，费尔特湖地区的葡萄种植与葡萄酒生产也有悠久的历史。山坡上的葡萄园出产口味饱满的红葡萄酒，著名的蓝贵人葡萄酒就是在这里酿制和装瓶的。作为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地人的谚语和民间故事都充分了反映这个地区自然界的持续变化。费尔特纽西埃德勒地区是非常独特的，不同种族的人互相继承吸收不同的文化，对这个地区自然和地理保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湖区的四分之三面积在奥地利境内，但是这个地区却冲破政治藩篱，在自然上融为一体。费尔特湖形成自己非常丰富的景观，是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逐渐演变发展的结果。湖区周围出色的乡村建筑和几座18到19世纪的宫殿，为这个地区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色彩。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官方报告称，刘晓波病情再次恶化，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但家人拒绝呼吸插管。胡家对刘晓波病情恶化悲痛难忍，鼓励刘晓波一定要坚持住。稍早有消息表示刘晓波病情稍有好转，美国要求连带释放至少7名维权律师。中国官方继续着刘晓波病情恶化，人权组织质疑病情的真实性。世界基督教反死刑反酷刑联盟等人权组织明日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旁边集会声援刘晓波。巴尔干六国和法德意开峰会今日开启，促进加快各国的入盟进程。特朗普长子小特朗普也深陷通俄门事件。美国宣布萨德成功试验拦截导弹，刘晓光媒揭露郭文贵也遭老千坑走2000万。王健林以走资心切助买家融创控股贷款收购万达大陆物业。香港政府暗中调查学生对港独的意见和看法。台湾与巴拉圭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台湾宣布给予中美洲10国公民免签待遇。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以2.62亿澳元回购神华一半的采矿权。苹果公司计划按照中国的法律要求建立中国客户的数据中心。中国以涉嫌诈骗指控逮捕35名日本公民。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小山和妮南为您共同主持的，技术由苏菲尼亚提供。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现在一起来听一首法国歌曲，是来自艾尔玛迪利的歌曲，名叫《Du Rule Dernier》，中文意思是总是最后一个。那我们下次空中不见不散。
Ta dernière pépite, serrée au creux de tes mains, sombre visage pâle dans ce désert sans fin, bouffé par les mythes, un peu de sang sur les mains. Tous tes amis t'ont délaissé, toi et ta belle petite sale gueule. Seul. Mais tu repars toujours pour les dunes, tes bottes de velours, puis sous la lune, le bout de la piste.
son ventre, ne sois pas si triste dans ce bon matin. Le bout de la piste, un jour va te brûler. Tu repars toujours le dernier. Sur ton front, oh tu n'en as plus pour très longtemps. Le soleil de plomb tache les dents, la sueur perle sur ton corps en sang. Le jour se lève, sale gosse, encore une fois tu l'as vaincu la nuit. Sourire aux lèvres,